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先知书的课程。那么我们先知书呢已经进行了大半了哈，那么我们已经讲完了被掳前被掳时期一些先知的历史，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谈到被掳以后回归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会讲三卷先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这个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那么弟兄姐妹，当然啊，过去的学习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给林成啊，我们也盼望透过这样的分享交流呢，让我们的学习更有果效，更有果效。当然也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先知的信息里呢，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虽然先知的信息是针对神的选民犹太人所发的信息，但是我们也相信呢，圣经啊，不分古今呐、任何时代，它的历史信息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在。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同时，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也有一些的提醒，也有一些的更新哈。我想这是我们学习课程最主要的目的。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承认主有的时候我们对你话语渴慕的不够，主，我们更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虽然课程已经接近大半，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仍然持之以恒，不灰心，努力不懈怠的学习。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21课先知书下。那么实在是凌晨非常感恩呢、从过去我们从先知书一开始一起的学习，也谢谢弟兄姐妹这样持之以恒呢，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对凌晨啊也是非常大的鼓励哈。那么这是我第一次来讲解先知书，当然我自己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很感恩的就是在整个预备的课程中间呢，我自己常常被主的话语更新，我自己常常被主的话有一些的提醒，我觉得这是我在预备课程中间一个最大的收获。当然我也盼望呢，虽然我预备的很有限哈，但是盼望每一堂课都给弟兄姐妹帮助，带来一些帮助，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的。那么当然如果你有问题，那么甚至有一些意见呢，你也可以来信和我们联络的。好，那么在还没有谈到这个今天我们谈这个回归的这三卷书信以先呢，我觉得有必要用一点时间呢，来稍稍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重温一下这个回归的历史，回归的历史。那么以色列人呢一共有这个三次被掳，同样也有这个回归三次回归的历史。那么被掳呢，过去从先知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稍稍来谈一下这个被掳的历史。那么主前609年左右呢，当时埃及巴比伦两个帝国彼此竞争。那么主前605年呢，埃及军队呢和巴比伦的军队在这个加基米施啊打仗。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埃及军打得一败涂地，那么赢得了巴比伦的政权。那么另外在列王记下24章指出啊，那么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呢，约雅敬他曾经服侍巴比伦3年，这个服侍是指到听命和进贡，因为当时呢埃及的国势大不如前了，势力已经不如巴比伦。那么这就开始啊，这个犹大国呢就开始在列王记下，那么就开始啊受到巴比伦的辖制。那么差不多有20年之久吧，在这段时间尼布甲尼撒王曾经2次废立犹大王，并且3次进攻犹大。 那么先后有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这第三次的进攻呢，就彻底灭了犹大，使犹大呢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那么在这个整个被掳的历史中啊，过去我们谈过像耶利米的预言，那么预言被掳要满70年，那么在巴比伦的时代呢，这个预言就应验，被掳满70年。那么70年之后呢，时间满了，那么他们可以回归。这在大利乌王的时候呢，这个波斯王朝大利乌的时候呢，这个回归就应验了。那么我们稍稍来看犹太人呢，一共有三次被掳。那么第一次被掳在列王记下24章1到2节呢，这是由于约雅敬不肯听命巴比伦。那么同样第二次被掳的原因呢，是因为马拿西犯罪，那么恢复了偶像的敬拜。那么第二次被掳呢，是约雅敬被掳，那么这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做王，这个王位只维持了3个月。那么第三次被掳呢，就是巴比伦王利约西亚的儿子马探雅做犹大的王，并且改名西底家。那么这时候犹大呢，遇到了更严重的灾祸。那么犹大被掳以后，他的情形呢，犹太人虽然在巴比伦过着俘虏的生活，但是却相当舒适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奴隶生活，这个和在巴比伦呢，可以说是有天渊之别。那么过去我们学过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根据耶利米书52章的记载呢，那么第一次被掳的人大概有3000多人，第二次有800多人，那么第三次也有700多人，总数呢不过也只有4000多人。但是如果把这些经文呢和列王记下做一些比较呢，其实耶利米的算法是难丁。那么犹大百姓呢，我们稍稍谈一下哈。那么被掳在巴比伦生活的特点，第一呢，他们的行动还算是自由的，还算相当自由。当时先知呢以西结和犹大百姓就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根据以西结书3章15节的记载呢，犹大百姓呢当时是集中住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那么如果根据耶利米书29章的记载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自己居留的地方，他们可以建造房屋。虽然呢他们居住的地方被规限住，但是他们不是绝对好像关在牢里的囚犯一样，相反的呢，他们可以有自由的，有自由并且得到恩待。那么考古学家啊也发现呢，在巴比伦有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的事实和圣经的记载呢是不谋而合，所以证明了被掳的约雅金王呢在巴比伦受到的一些后代。那么另外呢，犹太人他也可以保存自己的某些传统，好，那么特别是这个在巴比伦的统治下呢，众长老仍然代表犹大百姓啊，像先知，特别是我们过去谈的以西结，他可以寻求一些意见，听取先知的忠告。可见呢，他们在某些制度下呢，仍然可以保留下来。那么这是被掳的情形。但是呢，被掳以后啊，我们稍稍谈一下被掳以后的这个宗教危机，因为这个被掳以后呢，这个就谈到了回归的这个历史，这3卷书啊，我们待会儿要谈的。那么被掳以后，犹太人呢，他们在异乡生活的犹太人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为他们在巴比伦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很容易遗忘了耶和华。另外呢，犹太人在王国被掳的过程中啊，他们的信仰思想呢也出现种种错误。在王国以前呢，普遍的犹太人民都以为他们是耶和华神的选民，所以他们的国家和圣殿永远都不会被毁灭。但是在南国以色列这个被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曾经预言耶路撒冷在当时不会失陷，加上后来亚述国也倾覆，所以犹太人呢见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就误以为他们国家首都圣殿呢永远不会倒下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呢，他们仍然在罪恶悖逆里面呢，仍然遭来亡国的痛苦。很多犹大百姓在被掳以后开始怀疑神，丢弃他们，不再看顾他们。其实百姓在当时并不知道神是在惩罚他们。渐渐有很多犹太人对属灵的事物就不再感兴趣。那不单单是如此啊，被掳以后呢，他们犹太人呢，这在整个历史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的学习。第一呢，就是他们建立会堂。 那么犹太人是在圣殿敬拜神的，但被掳以后他们不能够在圣殿敬拜，所以犹太人就建立了一些小房屋作为崇拜的中心，称会堂。那么同样犹太被掳的犹大被掳的经历呢，让他们也做出深切的反省。那么虽然被掳这个事件事实是一个危机啊，但是危机同样是转机，在这个被掳的日子里面，他们失去了昔日敬拜的自由。那么有些犹太人又因为征战失去亲人，他们在这些试炼中渐渐也觉察自己的罪。所以在被掳时期啊，这些先知的信息我们过去谈过，包括耶利米他也预言到回归啊。那么同样被掳时间呢，特别也谈到这个回归的历史。那么回归是什么意思呢？回归就是回到以前被掳到巴比伦犹大百姓呢，他们能够回到犹大的家乡。那么关于回归的历史啊，过去我们提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一连串的用一点时间呢，就是要来探讨在这个回归的历史这几个先知。那么主要有哈该啊，还有呢我们谈到了撒加利亚，另外我们也谈到的这个马拉基。那这是我们用一点时间呢，稍稍把犹太的犹大国这个历史呢做一点点的回顾。那么当然很重要的这个回归的情况啊，有几个重点，就是第一次回归主要呢是重新建造圣殿。第一次的回归是重新，这个有三次回归哈。那么回归呢有几次的意义的，那么第一次回归呢是在舍巴萨带领下，时间是古列王元年，也就是主前538年。那么这个是在以斯拉记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背景，以斯拉的背景。那么这个和先知呢也都有关联的。那么以斯拉第一次回归有4万多人回归，那么主要是建造圣殿。那么回归者首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建造圣殿，那么恢复敬拜的生活。那么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带领百姓重修圣殿，那么恢复这个立殿的根基。那么16年以后呢，这就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那么他的背景啊，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鼓励百姓恢复建殿，但是犹大所属的这个亚巴纳哈拉省的省长呢达乃啊，曾经怀疑犹太人擅自建造圣殿，写信请示大力乌王。但是当他知道犹太人的确有皇的这个准谕之后呢，就停止攻击了，甚至按着大力乌王的吩咐在经济上呢帮助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回归哈该书啊，还有撒加利亚这个背景。那么第二次回归还有这个回归的改革，那么还有包括有第三次回归。第三次回归这是尼希米记主要记载的是他们建造城墙。好，那么这是我们稍稍用一点时间呢，弟兄姐妹把这个以色列王国还有回归的历史呢做一点点的交代哈。那么虽然这个在讲义上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上这三卷书以先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回顾啊，这样我们对哈该还有撒加利亚甚至马拉基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掌握他的信息。那么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三个人呢，可以说是被掳后期的先知。那么这也是先知书里面我们这次放在最后探讨的三卷书。那么这三卷书呢，我们过去提到和旧约的以斯拉记、尼希米放在一起研究呢，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先知的这个背景。刚才我们提了这个被掳回归的历史。那么哈该书，今天我们要开始呢谈哈该书。哈该书的作者当然毫无疑问是先知哈该。那么哈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我们先看一下哈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它是哈该的意思就是我的节期，我的节期啊，这个过节的节，期间的期，我的节期。这个名字在圣经是很少见的，因为除了哈该书以外呢，在其他的圣经呢都只出现2次，而且这2次都是在以斯拉记。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记一下，在以斯拉记5章1节还有6章14节，这也是刚才我说啊，在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在这个圣殿建殿过程中虽然不是那么顺利，但是16年以后先知哈该再次呼吁百姓 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资料，就是哈该呢是一位先知，是耶和华的使者，在第一章十三节。那么至于他的身世、职业还有个人的资料呢，都是无从考察了。好，那么这是我们稍稍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再回来进入哈该书。那么哈该呢，我们提到了哈该啊，是神在归回犹太被掳俘虏中所兴起的一个先知。那么哈该呢是和撒迦利亚同时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他的资料其实并不详细，但是根据呢这个二章三节，有人猜测他是被掳以前的就已经出生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波斯王古列年呢，古列王征服巴比伦以后，在主前538年呢，这个历史啊是主前538年，他就允许犹太人返回巴比伦，返回巴勒斯坦呢，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大约有50000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呢，还有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归回。在这一次的回归里面，他们建造了圣殿祭坛啊，对不起，他们建造了祭坛，他们重新恢复了敬拜。那么第二年开始呢，他们就开始重新建造圣殿。但是在这个圣殿建造的过程中啊，仇敌不会那么善罢甘休。那么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来拦阻建造圣殿的工作呢，就停下来。那么这一停了16年。那么一直到大利乌王波斯王第二年呢，也就是主前520年的时候呢，他们才开始重新建造。所以当时先知哈该啊和撒迦利亚得着神的话，他们要鼓励犹太人再兴起这个重新建造圣殿的工作。那么犹太众人凭着信心再度开工。那么这一次呢，工程得到大利乌王的肯定，他们终于在主前516年呢，那么把这个圣殿呢就做完成了。那么关于这一段呢回归重建的过程，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这是这个整个背景。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呢，这个以斯拉呢，哈该呢，我们看波斯王啊是在主前539年灭掉了巴比伦，建立波斯帝国呢，他所采用的政策和宗教政策呢是和巴比伦不同的。他颁令准许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各民族的回归他们自己的故土，同样也让这些人呢，他们把被掳的神像一并带返去建造圣殿、建造庙宇去供奉。于是就有了犹太人的第一次回归。那么刚才我们提过，第一次回归呢是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下，还有连同所归还圣殿的器皿，他们在主前538年呢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建造祭坛、献祭守节、建造圣殿。那么在当时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背景啊，工程开始的时候，除了有仇敌撒玛利亚人的阻挠以外呢，百姓渐渐的心呢已经渐渐冷淡，再加上当时旱灾和经济的不景气，导致整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停顿下来。那么当时犹太人呢忙于自己的家事，在这段时间呢停了14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呢，犹太人他们忙于自己的家里，为自己建造华美的房屋。但是相反的呢，这个时候圣殿的工作、建造圣殿的事工呢，这个圣工反而就变成荒废了。那么这个工程反而是一片荒凉。那么在先知哈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先知提醒他们的时候，这些百姓他们有一些说法。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也就是说，当时我们稍稍解释了这个背景以后啊，因为当时这些百姓呢已经享受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建造自己的家园，所以呢，当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信息，这个事工被荒废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哈该要鼓励这个百姓要重新建造圣殿。但是很可惜，这些百姓的回答是，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那么一直到主前520年，先知哈该出来鼓励百姓继续重新建造圣殿为止。那么当时的这个大流士王啊，是波斯的第三任国王，他在位期间，他恩待犹太人，重新的执行他的祖父所下的指令，那么使犹太人很顺利的就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那么当时的省长是所罗巴伯，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呢，对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圣城的先后次序呢，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我们稍稍做一些整理哈。那么这个在讲义里面都有的。在主前536年，是所罗巴伯率领50000人回归耶路撒冷。那么在536年的7月呢，是重建祭坛献祭。那么在535年的2月开始，他们重新建造圣殿。但是在建殿的开始呢，他们的事工被拦阻，撒玛利亚人的搅扰。那么哈该呢，在520年，主前520年6月1号开始，哈该就劝勉百姓动工。所以你看，从主前535年的2月到520年的6月呢，中间差不多有隔了14年之久。那么520年的6月开始呢，6月24日啊，信息呢，哈该传信息，信息强调一件事情，强调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么在6月30日呢，建殿的工作就重新开始，建造圣殿，百姓他们开始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在7月21日，在主前520年的7月21日，这是哈该的第二次劝告。那么在8月1号是撒加利亚的第一次的信息，还有在9月24号是哈该的第三、第四次的劝勉，11月24日是撒加利亚看见的异象。那么在主前518年呢，9月4号呢，撒加利亚看见异象，再见异象。然后516年12月3号，整个圣殿就完成了。所以整个历史呢，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的排列呢，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了解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一些的顺序，先后顺序。所以哈该书啊，哈该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主题是鼓励这些回归的百姓继续重新建造圣殿的工程。那么这卷书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平铺直叙，缺乏一些文采，那么仿佛只是一些沉闷的散文一样，但是工作者呢，对于撒该工作者来说是言简意赅的，并且呢有仔细的日期的记录。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是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另外在第15节呢，我们看7月21日，那么这是撒该第二次的劝勉，撒该的话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些时间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在第二章的这个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很清楚的在这里说7月21号。那么同样呢啊，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9月24日，还有第20节，这月的24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说。所以这些时间呢是反复被提醒，这些日子是很清楚很准确的被记载下来。 所以哈该书呢，全书大概是由哈该四篇的讲章呢来摘要所成的。那么每一篇呢，我们可以留意到有一个很清楚的文体，每一篇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那么作为一个开始。那么在哈该书里面呢，有25次，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25次呢，他重复强调了先知的信息是来自神。那么这个包括万军之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等等的字眼。所以哈该书这本书呢，它是和以斯拉记对犹太人重建圣殿这一件的事情的记载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补充，相互补充。那么以斯拉记呢，它所表明的是犹太人停工啊，主要的原因是外敌撒玛利亚人的搅扰。但是很特别的，哈该呢，他所强调的只是指出停工有一个真正内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所以哈该书的内容呢，大概就是以他的这几篇讲论或者说信息呢，做一个明显的分段。那么当然，哈该书里面每一篇呢，都有哈该独特的信息，而且很特别的就是哈该在每一个信息里面呢，都记载了这个日期，都记载了日期。所以因为哈该书很短，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经文哈。我们来看第一篇信息是对重建圣殿的劝勉，重建圣殿的劝勉。那么在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先知哈该啊，神的话临到哈该啊，那么要责备百姓呢，百姓什么呢？他们不关心建殿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那时万军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么这里是讲到了神的责备，神说这个你们对建殿的事情漠不关心，百姓的回答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在想，在教会的事工上，在我们做神的工作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找了一些理由来推诿？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时间啊不对啊，现在人心太过刚硬，所以现在呢可能也不是建造圣殿的时间，现在也不是传福音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为着一些主的工作，我们找了很多的理由。其实当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百姓呢，因为他们贪图自己安逸的生活享受，他们宁可花钱去建造自己的家里的天花板，可是他们却没有心思呢来顾念耶和华荣耀的圣殿。那么弟兄姐妹，自古以来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像当时的犹太百姓一样，我们想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可是我们却很少想到神国度的复兴呢？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提醒我们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样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天父一定要加给我们。我想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对百姓的这个谴责啊，我相信这一段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在生活中我们仍然只是专顾自己，只是想到自己的生活的需要，而我们忽略主的圣功，我们忽略常常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光照我们，求主再一次复兴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知书的课程就先进行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再探讨哈该书。